大家晚上好啊，最近呢，就是美国这三位校长，哈佛大学、MIT 和那个宾州大学三位女校长呢，在这个国会听证然后呢，这个引发比较大的反弹，这两天呢，在一个群里面啊，对这个问题争论的也比较多，我呢也是，我一般不说话，但偶然的也参与了。所以有些感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正好群主呢也要我这个稍微讲一讲，我就随便讲讲，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交流吧。首先呢，这宾州大学校长呢，他还是一位这个法学家，这个是好像从事行政法。具体领域我不是他做的，我不是太熟悉啊。但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压力呢，已经辞职了。对他的主要抱怨呢，就是这个共和党的女议员在这个听证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在这个施加压力。就你对，这个 genocide 怎么看？你们这个校园，对于这个 genocide 的言论、种族灭绝的言论是怎么处理？它是不是构成这个骚扰？还有个什么来着？对，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回答的不理想啊。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回答的，对吧？那你这个什么种族灭绝言论，那也远比那个什么性骚扰要严重的多了。那么按照校规的话，性骚扰这些都不被允许，那怎么会允许种族灭绝呢？对吧？但他可能也是，也许是被这个法学所误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这个共和党女议员说那么简单。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但实际的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界定某个言论是不是 genocide？美国大学这个在抗议的时候，我想现在可能这个风头也过了，就是在这个10月7号发动袭击以后，有很多大学的这个学生呢，发动了这个抗议以色列的这些示威活动。那么其中有对这个以色列可能比较激烈的批评，甚至可能也跟着这个巴勒斯坦人喊这个 Intifada 这个口号啊，这口号本身呢是起义啊，或者是这个反抗暴政啊，这个意思。那么原先在这个就是，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呢，经常用过这个口号，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会带有这个暴力。然后呢，这个有些犹太这个学生群体呢，就这个抗议了，就是说可能对他们的这个人身这个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这个我相信是没有谁公开的喊出来，就是要就跟比如说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说的，要杀光所有犹太人啊，要强奸这个犹太妇女。我倒是后来因为有人说。这个就什么哈佛大学和广场，还有什么博士在说这个事儿，我想他们可能是搞错了，他们是把这个宾夕法尼亚有一个华裔学生说这话，说这话以后很快就被警察给抓了啊，抓了，而且这个受到谴责，他有可能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啊。那么绝大多数的学生，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顶多可能在言辞方面比较激烈，但这些言辞。应该说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所以这个教授的话呢，就是要去比较细细的区分啊，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不保护的这个种族灭绝这个言论，所以他说呢，这一个事儿取决于所谓的语境 context 啊。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如说在哈马斯这个在杀犹太人的时候喊这个什么 Intifada 这个口号，那他就是要杀光犹太人。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校园里面喊这个口号，可能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本身是很正常的，同样一句话啊，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可能甚至在可能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都有不同的效果。那么。霍姆斯就美国这个著名大法官在，这个1919年，早在1919年这判决意见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你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在漆黑一片的这个剧院里面，高喊一声失火了，那么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受保护呢？他既不是什么反犹太的，也不是这个种族歧视的，或者是反女性。 但是呢，他显然不受保护。为什么？因为在漆黑一片的剧院里面，那么这种言论肯定会引起骚乱，大家都在因为不能，核实真相，纷纷的涌向这个剧院的大门，然后可能会发生踩踏事件。而在现实当中，这曾经确实发生过，所以鉴于它会产生即刻和清楚的危险啊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那么这样的言论显然是不保护，而且可以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的惩罚的时候，它是不会被指责为违反第一修正案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纽约的什么中央公园或者什么大广场，这个大喊啊失火啦怎么样，没有人会把你当回事啊，对吧？那人家可能会就把你当做肯定是临时的精神失常啊，就选择忽略你就完了。那么这样的言论要不要让国家来控制呢？那显然是不需要。如果说什么言论国家认为有害就要来控制的话，这本身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习惯。所以1929年啊，咱们的当时的一位公知叫罗隆基，你们都听说过，后来的民盟主席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叫控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啊，这话有点闹。他的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言论自由本身是会带来风险，包括在校园里面，你比如说抗议以色列的言论会不会导致人们对这个犹太的学生产生这种反感情绪，甚至可能会诉诸一些暴力行为，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零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控制这个言论，那么它所产生的危险要远比这个言论本身的危险要危险得多啊。那么这是近100年之前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过的话。但是似乎100年之后，我们达到的境界可能还不如罗隆基。OK， 那么这回到这个就是宾大校长的这个发言。那么我今天呢，这个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他这篇文章当中呢，比较完整的体现了他他的这个证词。他证词远不只是回答这个，共和党女议员的这么一句话啊，他的这个前言后语后面他还说了这很多。那么他在说这些的时候讲了很多对哈马斯暴行的谴责，那对这个校园这个过激言论的这种担心。宾大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是专门来应对这些担心，这个防止任何反犹行为的这个出现。而事实上，就是这个游行发生了近2个月以后，我们没有发现，至少我没有听到过美国的校园实际上发生了任何对这个犹太学生的人身攻击。如果发生的话，肯定会上这个头版头条，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搜了一下，唯一能搜到就是在这个，是康奈尔吧？好像是康奈尔大学，我忘记了，的一个华裔的，大概是研究生，说的那些话之后，很快就被逮捕啊。所以，如果说是言论构成了这个种族灭绝什么的，或者是相当的严重，但实际上它又跟学校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处于国法惩治的范围。那，国家法律不是说可以纵容一切言论。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这个言论付诸现实以后啊，才需要采取行动。那美国有不少法律，包括这个很多州的法律，我相信什么纽约州啊，这个宾夕法尼亚州都有类似的法律啊，禁止仇恨言论。那么如果说发表的话，那就不只是一个学校惩治的这个事情了，而且是很有可能是会受到这个刑法的制裁啊。那么这样对于这个绝大多数学生这些可能比较有争议的言论会怎么样呢？那么这些有争议的言论，并不构成种族灭绝。那么他们是属于言论自由保护范围的，法律不能够，不仅是法律不能够去触动他们啊，甚至可能校规也不能去禁止他们。否则就可能会违反他们侵犯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啊。所以就是你去看这个宾大校长 这个国会证词的全貌，这还不是完，这个就是完全完整的，但是是一个更能够反映他这政治全貌的这么几段话。我希望后面会有这个，就是公号能够把这篇文章给翻译出来。我认为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有一点过于暧昧，不够明确，然后呢就被这个只言片语摘出来以后，这铺天盖地的对他施加这个压力，我这本身呢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他个人来讲啊。那么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解，好像呀，美国这个大学不得了的，好像有一个宾大的学生在美国国会这个作证，说自己好像受到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威胁了啊，这犹太学生的群体这个好像是惶惶不可终啊。后来有这个就 fact check， 证明他说的是不对，这是完全是夸大其词啊。这个就据我对美国学校的印象，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事实上就我可能讲的稍微有点凌乱，我这可能本来应该是后面讲的内容。就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就是族群和族群或者宗教和宗教之间的这种感情与和谐啊，它正是要通过言论自由才能够实现啊。你如果说不让他们说话，那你能实现什么呢？它只能够加深仇恨。这个道理是这个霍姆斯，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大法官，在1919年一百多年之前的判例里面已经这讲得非常透彻。那这个所谓的思想的这个自由市场，这个就是这个 term 也是他发明创造的啊。那么可惜呢，就是我们这个好像这个一些这个自由派啊，这个有时候也经常会这引用比如霍姆斯的这些这个至理名言，也许不是他的整个的逻辑，但是就这个词儿啊，思想的自由市场他们经常引用，但是用在言论自由上他们却背叛了他的这个基本精神啊。那么如你其实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你把这些言论给压制下去，你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对吧？如果说，比如说他就说了一句，即便是他说了一句比较极端的话，那你说就直接把他直接开除了，那你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不对？那无非就是把他从校园给赶到了社会，他的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他脑子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能够因此得到清理吗？不仅不会，我想还会变得更加的严重。他会因为心中的仇恨变成一个更加严重的种族主义者，对吧？那你与其如此，你还不如让他留在校园啊。那么清除这些个我们至少是我们认为错误的言论啊，比如说种族灭绝的言论，不是简单的压制或者说惩罚啊、开除啊，而是通过更多的这个自由交流。这个自由交流啊，就你去怼他，对吧？那你说你对犹太群体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啊。这个比如你那么我想不只是针对这个犹太人，那么针对黑人啊，针对亚裔也是一样的，对吧？那你比如说你有些这个歧视性的言论啊，对，或者有一种这莫名其妙的这自我优越感，那么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些个错误的观念才能够得到纠正啊，也正是通过自由的交流才能够这个清除一些啊，纠正一些完全不实的信息啊。我想这是言论自由的基本逻辑啊，这是霍姆斯在1919年的那个著名判例，以及他的一个同事叫 Brandeis 在1925年的一个著名判例的这个赞同意见当中所发表的一些至理名言，他都被当作是美国宪法判例的经典啊，这不断的被这个引用。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绝大多数这些言论说实话都是无害的啊。这我觉得还有个让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反以色列和反犹能够等同起来 我认为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因为这似乎在美国也变成了一件事儿，对吧？那在咱们这儿，因为这么长期的一些基本概念搞不清楚，或者是故意的制造混乱，在什么国家、政府、人民、爱国到底爱的什么这些基本概念他搞不清楚，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咱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吧？但美国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你连这个基本概念都分不清吗？对吧？我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我就变成反犹，啊，这两个显然是，对吧？不，显然不能划等号。然后因为你喜欢以色列，就把我界定为反犹，然后就拿各种这个假消息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用立场去定事实，啊，这是我们，我想这至少是自由派不应该做吧。所以这个首先得分清楚，对吧？在游行当中，在这个抗议当中，激烈的批评以色列，那我想这可能很多人讲什么 Intifada 这个在喊的时候，他其实指的是认为以色列太霸道啊，这个他甚至就是在发生这个就是哈马斯袭击的当天，美国有30多个学生群体呢就联署了一封信，认为以色列要对这次事件负责。那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这种认定，对吧？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双方的责任，不是以色列单方或者是巴勒斯坦这一方的责任，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同不同意这没有关系，那他有发表言论和意见的自由，是吧？这个意见我们不能说他就显然是错的，你不能讲他反对以色列就变成了反犹啊，这个我想是一个基本常识啊。但很可惜呢，就这次就是。这种基本常识似乎就是在美国的这种政党政治，甚至可以说不是简单的政治斗争，而是一种恶斗当中似乎是被模糊甚至丧失了啊。那么这次国会听证，那是由这个70几个，主要是共和党组成的议员对这3位大学校长的这听证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其实进一步研究，就是说美国国会能不能。就是我想什么时候听证呢？我就可以这个传唤你这哈佛大学校长、耶鲁大学校长来给我讲讲你们学校是怎么实施这个种族政策的啊？这个对于这个什么 genocide 的言论，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这首先是大学自己的事情吧，是吧？这不是你这国会的，你这国会没有权利啊！你这国会认为我这大学没有治理好啊？那你可以。你有什么办法？你要是认为我违法，你可以来起诉我啊，对不对？对于公立大学，你甚至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起诉我违宪、违反，比如说第一修正案呢，或者违反这个平等保护啦，违反这个平等保护啦啊。但私立大学实际上你对我是没有办法的，除非联邦有立法对这些方面做出规定，那你可以啊。那这跟我们什么这个大学都要这个听教育部的领导，这是2种不同的体制啊，对不对？尽管好像这个大家对国会啊，这好像是，美国民主的象征，但是国会也会滥用权力啊。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制宪所要防止滥用权力的主要还不是总统啊，主要是国会，因为国会我们看到三权当中它是排第一的，它是立法机构。总统没有办法自己通过一部立法，是国会，啊，所以我们讲的什么多数人暴政，主要指的是国会，国会才是多数啊，对不对？当然，总统这个多数就更成问题了，因为总统只有一个，对吧？这4年当中，就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就是他了啊。但是呢，在立法方面，总统实际上是弱势的，是国会是当时认为啊，国会是强势。当然，新政以后呢，这个后来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后话的啊。但国会也是肯定会滥用权力的，像这一次，我认为这个第一是国会这个召集这样的听证有没有权力，本身是一个问号，对吧？当然，之前我们也看过，比如说国会召集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巨头，什么扎克伯格，什么这些这个硅谷的领袖去听证，但这个听证可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互联网是可以受到联邦法律规制的。 那么对于这个规制执行的好不好啊，怎么落实，甚至这规制怎么制定，都需要去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吧？那么他这个召集是有合法性，但是大学我们说是一个显然比一般的企业更加，自治的这么一个群体啊，所以国会能否随意的去，好像就是要让你来给我汇报工作这种方式啊，来召集听证，我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无论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和这个大学呢，他有可能是自己愿意去参加听证来。这个说明来澄清一些误解，因为这个巴以冲突以后，他们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嘛。我网上看了一下，这个耶鲁大学的就是宾大校长确实不好做。就在9月份，还有这很多的学生群体，这个抗议啊，抗议什么呢？抗议正好是一个相反的立场，就是抗议啊，这些学生当中有反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受到迫害，比如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犹太这个这包括他们的基金会啊，总之在这方面比较强势嘛，对吧？认为呢学校没有能够保护他们啊，所以是他们可能是认为学校没有能够防止这些什么犹太复国主义，但总之是比较激进的犹太组织。对他们做出的一些这个不利行为，那么结果到了这个10月份以后，那么学校又完全面临了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就是抗议他们没有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犹太群体啊，让这些反对，这个其实是反对以色列的比较激进的，这个力量对他们构成的威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宾大校长呢，这有点左右为难啊。就是一，他也表述的其实非常的这个清楚，就一方面肯定是要禁止，不能纵容任何什么种族，不要说是什么种族灭绝了，这个女议员就是在那胡扯，知道吗？就是在玩政治啊。这个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言论，学校也是不会允许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得允许言论自由。就这个本身怎么去界定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个女议员这些政客呢，就是希望把这以这种红卫兵的方式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然后呢就去抹黑这个丑化你那么这个很不幸呢，就是可能现在这个数字不仅是数字时代，反正这个媒体就是这个基本规律啊。这经过一次炒作以后，铺天盖地就产生了这个海量的压力。但是如果说因此，因为国会这些政客的干预，包括一些州的政客啊，尤其是宾大啊，肯定是要受制于这个宾州的这个州政府。那个州长明确的批评这位校长，认为他不称职，甚至呢就是要启动这个董事会，要这个罢免他，结果就迫使他这个辞职。我认为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恶例。如果说它变成先例的话，对美国的大学自治绝非福音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这个校园言论的这个自由啊，说实话，我们这个就是远在万里之外啊，对当地的情况都不太了解。我也是认为啊，这个。其实绝大多数学生绝不会什么发表像这个女政客所说的什么 genocide 的言论啊。那么我们知道，这言论自由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啊，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对吧？无论对于中国、美国都是一样啊。不要忘记中国这个咱们这个李文亮医生说的这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一个健康社会不能。没有言论自由，大意是这样，是不是啊？那我们都看到的这个后果啊，那美国也是这样啊。尽管它没有发生这些后果，但它必须要很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包括校园里的言论自由啊。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言论，把我们听上去觉得很刺耳，甚至是不可接受的言论啊，那么只要不会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现在的实践也证明根本没有产生什么清楚与现存的危险，那么他们就必须被容忍。这就是霍姆斯 的教诲，也是胡适的教诲，对不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换句话说，容忍其实才是自由的真意。你也可以这样讲，不容忍的自由那是什么自由？那是独裁者的自由，啊，对吧？这也就是说，只有我有自由，我不能容忍你的自由，这是什么自由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自由，全世界独裁者那是最自由的了，是吧？因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不是我们理解的自由，我们理解的自由是平常人的自由，不仅是我的自由，也是你的自由。所以我要容忍你的自由，你要容忍我的自由，那么这样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那么这一点一定不能有什么模糊的地方，那么对于校园言论呢，尤其对学生的言论，那么一定要比教师的言论更加的宽容啊，因为教师我们讲虽然不一定是什么为人师表了这些，对吧？但毕竟我站在讲台上啊，或者说我因为我的这种身份啊，我是这个校长，我是教务长啊，或者我就是一个教授，那我的影响显然也比普通的学生，不是他们这个影响能够同日而语，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吧？那么作为教师，我肯定是要发挥一个就是叫什么教书育人吧，至少这么一个这个功能，是吧？这是教师的本职工作啊，所以我对我的言论一定要遵守某些底线啊。那学生一方面是年轻，第二就是他的公共影响，那完全是不同的概念。第三是，学生来就是要学习的，就是要接受教育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在自由言论的环境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啊，独立判断，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即便犯错，你也得允许他犯错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看了，就是之前对这个什么，我忘记是哪哈佛的校长好像发表过什么，对这个女性啊什么的发表过不太得体的言论，还有哪个学校的什么教务长也发表过，后来都被停职，甚至可能有这个更严重的后果。这一方面呢，肯定是会有压力，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应该多数决定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那他们也确实意识到自己这言论的不妥当。据我所知，除非就是像刚才那位这个华裔学生发表了显然超越法律底线的言论，一般的学校，我是听一位美国的这个退休的经济学者说的，他应该说的比较靠谱的，对吧？就他也没有听说过学生因为不当言论而被开除，啊，就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你开除他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恶化问题。但是呢，你可以对他进行训诫，进行警告啊，学校认为你这样的言论是错误的，不符合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一些这个校规啊、校训，这是可以的啊。那么认不认错这是他的事情，他如果说走得越来越远，甚至付诸行动，当然会有这个国法去对付他。那么然后又有些假消息，有一个假消息呢，说什么哈佛大学有个黑人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反对，就是反对非裔的学生，然后宾大也有法学院的一位反对，就是发表的这歧视性的言论而被开除了啊。结果后来他上面有名有姓呢，我查了一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简中圈的假消息特别多啊。我想我们不要去这个，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这个立场啊，去以讹传讹啊，知道吧？这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啊。哈佛大学呢，这一位呢是什么呢？他确实是一位黑人明星教授啊。他是一位经济学者啊，很年轻。确实也非常有成就啊。2019年呢， 他被停职，他被停职2年，为什么？因为他发表的性骚扰言论啊，不是因为外界传他什么发表的对非裔啊，就是这黑人啊，不当的言论。我看了一下呢，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他2019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上面说黑人被白人警察应该是击毙的概率，并不显著高于白人啊，他可能是做数量分析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我认为这完全是学术研究的自由。那有没有可能他因为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以这个性骚扰为由去治他？我不知内情啊，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或者说呢，他构成了最后一根稻草。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也不完全合适啊。但是呢，他自己并没有否认。第一，这个就是他讲过性骚扰的言论。第二，他并没有被开除，是吧？而是怎么呢？就是被停职2年，也不是完全停职，好像就是不能教某一类课啊，可能大课不能上了或怎么样，因为要看看你的表现，不能再发表这个错误言论了，是吧？就是说性骚扰，比如说这不能被允许的。第三呢，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学，他是教授啊，是吧？宾大也是，她是法学院的女教授。这位女教授呢，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之前呢，大概2017年前后发表过针对非裔的不当言论，然后2021年呢，就是后来触发，要求开除她这个浪潮呢，实际上是针对亚裔啊，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论。结果呢？这个大概美国的应该不只是宾大的法学院，可能全国法学院有9000名学生联名要求他被开除，至少是停职。结果他并没有被停职。那由此可见什么呢？由此可见，美国的大学还是相当尊重这教授的言论自由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讲教授的言论自由肯定是不如学生的言论。更自由，他的这言论自由度肯定因为他的影响肯定要被克减啊。但是我们讲呢，学校要不要采取什么措施？我个人实际上是认为学校恐怕不宜直接采取措施啊。我是把自己定性成一个言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我是非常反对言教旨主义的。但是呢，言论、思想言论，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我是原教旨主义。那、啊。这个理由以后要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解释。我想很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言论自由的这个绝对的重要性，它是其他自由所不能比拟的。比如说经济自由啊也非常重要，但是重要性远不如言论自由啊。也许有的这个朋友会认为这是我的偏见，那偏见就偏见，这是我的偏见啊。言论应该是几乎绝对自由，除非构成霍姆斯说的。清除于现存的危险，啊，那么这位女教授，对吧？她发表的这个言论显然是不当的，但不当言论难道就要受到惩罚吗？就要被开除吗？开除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啊，事实证明没有开除，天也没有塌下来啊，对不对？啊，那么事实上她可能受到全国这么铺天盖地的压力，本身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能就已经能够这个。让他至少有所反思吧，啊，所以这两个假消息啊，都是想说明什么呢？哎，你看你是在搞双标啊，这个歧视黑人的言论要受到惩罚，但是反犹的言论却没有受到惩罚，却这个相安无事。那事实不是这样，对不对？首先他们不是学生，他们是教授；第二，教授也没有被开除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基本信息啊。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判断建立在这个假消息的基础上。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啊，对吧？这个判断，那是我的判断啊，这是要我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认知做出的啊，这个相当于是对外的一个。公告，这很重要的，这不能随便做的， 这远比我今天穿什么衣服要重要的多，对吧？更何况呢，我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呐，对吧？所以我认为这种判断不能很轻易的做。所以我想大致的这个总结一下吧，就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啊，就第一个，言论自由是一个绝对重要的原则。那么，在校园呢，一定要维持一个这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啊。就是说，什么事情，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多元性。我们知道，美国就我们之前也争论过关于 AA 的这个啊，就是纠偏行动啊，这个它的可取性，它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证美国校园的什么族群的多元性，对吧？你不能考进都是白人或者亚裔，也要有一定的这个非裔啊，有一定的这个西裔的这个族群。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族群融合，也是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有的人认为好像大学好像就无所，他们就做成年的公民啊，他们就该承担什么责任，他们应该承担什么。这个话当然不错，都超过十八岁了，但是不要忘记大学仍然是有基本的教育功能的，包括他们的这种在一个族群多元的环境下成长，对吧？那么这样成长起来以后，你才能够将来在走上工作岗位，走上这个社会，能够比较自然的和谐的去和不同的这个族群处理关系啊，对不对？那么言论自由我认为比这个还更加重要啊，所以一定要保证思想和言论的一个多元化，尤其是对于学生，那么一定要非常的宽容啊。我相信对于学生不仅要比这个一般的教师要更加宽容，而且要比一般的公民，社会上的公民更加的宽容，是不是？这是第一点。那么对于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个美国国会或者说就一般的这种政治对大学的压力，我认为这是这种它的危险性是要有充分的认识啊。大学自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不能被破坏。那么我想还附带的讲讲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啊，就发现这次呢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逆转，因为这次是共和党指责好像大学这些白左们在搞这个种族歧视啊，这反犹啊，我觉得这是本身是比较搞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种族主义每一个党每个派都多少有一点，但显然共和党要比白左要严重的多啊，所以让他跳出来指责这个美国的校园啊，或者说这些大学的领导层搞种族歧视呢，我认为是挺搞笑的一件事情，他就是简单的是在玩弄政治。那而且共和党的关系跟犹太人应该是远不如民主党跟犹太人的关系强啊。我从一个渠道，我不知道那个渠道是不是准确，就是我听说民主党的竞选资金居然有60%都是来自于犹太啊。那么可见就是犹太人对他们的这种影响。这可能是不是也能够解释，就是民主党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似乎是失语的啊，他们似乎是不敢去得罪犹太人。事实上就是这可能也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讲，我也不是说非常偏袒这个左派。那么比如说这个黑人啊，在这搞抗议甚至有时候会诉诸一些暴力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大学或者说美国的政府是有一点这个退避三舍的感觉，就感觉到有点棘手，甚至有点恐惧，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众，他们人多，但别以为犹太人弱势的，显然犹太人怎么样，钱多啊。那么这次有不少的这个犹太这个基金呢，从这个大学这个撤资。那么这当然本身第一个也表现出什么大学的这种自治啊，这个我这个大学的经费不是来自于国家，不是来自于政府，但有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国家，但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来自于私人，来自比如说犹太 这个族群，那么犹太人对你这个不感冒啊，你的这个处理，他觉得这力度不够大，那他撤资这本身是很自然，这也是他的自由啊。但我这要提出一个，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简单的好事，它有时候可能也会坏事啊。就如果，尤其是如果说，在我指的是在美国的犹太人不能够，非常，这个就是客观的啊，比较公平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可能对于就是，他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形象啊，以及跟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好处，很有可能这次可能占了点小便宜，但是长远的反而会损害自己的信誉和地位啊，这不，我想这不是这个没有可能的，那么让我感到比较担忧的呢，同时也就是犹太人或者美国的这种利益集团政治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啊，那么这种影响不仅是影响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甚至可以说影响了美国的这种国际政策。比如说，美国在这个巴以冲突当中，可以说，它的偏袒是非常明显的。你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联合国这个投票的时候，它这往往美国很可能是一张孤独的这个反对票啊。那我们经常讲，这俄罗斯很混蛋，经常会就是用一票否决去继续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侵略这乌克兰，但是。同样的逻辑，你把它用到美国，在这个巴以，甚至是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穆斯林世界和这个以色列之间冲突的时候，它的偏袒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不只是可能美国和中国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比较别美国和欧洲的立场，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的立场，它也是不同的，对吧？那么它会损害美国在整个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信誉。啊，他的威信也会怎么样？也会加剧这个穆斯林世界和这个西方世界、西方文明。我们讲这什么？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啊，那事实上呢，就是本拉登发动这个911，跟美国大选很有关系。对，我们知道美国大选戈尔布什，后来其实戈尔得的是多数票。啊，这甚至可以说是跟美国的选举，团制度、选举院制度有关，因为这是选举院制度把布什给推到了前台。不论在佛罗里达州当时这个选票争议，怎么解决才对，但是显而易见，戈尔是得了多数票，啊，布什呢，至多只是得了选举院的多数票。结果他上任以后，啊，估计是穆斯林，就是这尤其这些比较激进的力量。感到绝望吧，所以就发动了。这个攻击，如果说是，当然可能历史不接受，如果，就假如这个如果是戈尔在台上做总统的话，也许这个袭击，如果不是被避免，那至少也会被延迟啊。那么911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这影响是巨大的，是吧？那么我只是，想说呢，就是犹太人在美国通过这种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啊，他可能会这个以一种相当不利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格局，这个我想强调。但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还是，就是，这种行为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我想讲的一个故事呢，是这100年啊，这不到100年，这个就是1930年代啊，我们知道日本啊，日本侵华是吧？包括后来日本的这个南京大屠杀，日本国内是不知道的啊，日本这个九一八事件呢。当时日本的主流媒体都说是中国间谍所为，啊，实际上这个后来显然证明是日本关东军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 就等于是大概只要几天时间过后，这风头就过了，热点过了啊。其实当时呢，日本是有一些报纸，包括像朝日新闻这样的主流媒体，对日本政府，尤其是军部的政策有批评意见。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媒体呢，它是和我们不一样，它是私有的，它是搞市场经济的，对吧？它不是接受政府资金啊，它不像比如说这个什么人民日报啊，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各个机关都要去订购，那它吃喝不愁，对吧？那么这些比如说尤其是朝日新闻，它当然直接会，它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时候，直接会受到军部的干预啊。但对于他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军部的干预，而是来自于订购者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这些日本的这爱国皇民们，他不愿意听啊，他不愿意听你批评我本国政府，尤其是我皇军的这些言论。你批评的，对不起，很简单，我就不买啊。就当时日本有一个运动，右翼发动了一个运动，就是叫不买运动啊。那这不买以后，这些报纸的订购率直线下降，那这样他连生存都成问题了。所以他这一招实际上是要比政府管制更狠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在这个新闻领域呢，一般情况下它是对这个新闻自由的一种保障，但是在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呢，它也可以是对新闻自由一种致命的威胁，就造成就是这些新闻媒体要取悦于他的读者才能够延续自己的这个生命啊。那么我希望就是在100年以后啊，因为我们有这些前车之鉴，不要再重蹈覆辙啊，要能够比这个日本那个时候做得更好，因为日本当时也它的内部也是有一定的自由民主力量啊，只不过呢后来被军部给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日本新闻对于日本国民的知情权就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发生了，如果就报道回去啊说这个几十万的这个中国平民被屠杀是吧？那在日本国民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知道美国的越战也是因为新闻自由，后来才被迫停止了。但一旦这个途径被掐断以后，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近八九十年以前的这个后果。所以今天的话呢，我是希望就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国家吧，当然我刚才也表现了一点忧虑啊，希望呢他能够用好自己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呢。能够比100年前做得更好。好的，那我今天也比较晚了，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